Hello， 各位思想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执事长国威，今天我们要来个不醉不归，好，哎，这样有押韵吗？这样子很烂的押韵哈，但总的还是押了一下韵。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比较特别，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喝酒，但我必须要先承认，好，在今天这个场合以及在今天这个访谈开始之前，我就得先承认一下，因为我平常是不太喝酒的人。好，我大概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喜宴啊，或者说可能比较推辞不掉的聚会，然后有酒出现，我会喝酒。那我也不会讨厌酒，我也不会回避这些包括敬酒这些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培养起喜欢喝酒，或者说能够，也不要说喜欢喝酒啊，喜欢喝酒好像讲的好像就是每天要来一罐或是怎样，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喝酒的那个快乐。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人缘不好，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交到适合的朋友，但总而言之，我在可以喝酒的年纪之后，我并没有认识任何可以喝酒的朋友。嗯，那其实齁，大家可能知道齁，在我们同公司，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优质的频道叫做公头间旅行长。哎呀，这个 Ken 哥齁，公头间他就很会喝，也很懂喝，然后也会参加很多酒类的活动。那他常常在我们办公室有时候会带一些就是别人送他的酒来，然后这给公司同事们这个品尝分享一下。哇，我就发现，哎，公司同事们好多其实都很懂喝酒。好，就是可以这样子对谈啊，可以聊啊，说啊家里有喝哪一支啊，或者之前喝哪一支之类的。好，然后拿酒杯的这个姿势感觉也都是练家子这样子。然后我都有点被排挤的感觉。所以今天好，我们就要来解开我这个人生的问题啦齁。那当然我并不认为说我可能会突然变得一个很懂酒的人，但希望我不要变成一个被排挤的人。好，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特别来宾，那我们掌声欢迎 Greta。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ta。
这个首先开始之前齁，我们要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
好，
所以我们先请 Greta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同时也听听看这个我们饭团朋友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如何，好吧 ？Greta，
好。哦，我还以为你要叫我唱歌，我想说尴尬。
先唱一下歌是不是？好，
大家好，我是 Greta， 然后也可以叫我啾啾女孩。那我自己有在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那一开始的时候内容就是蛮多是在讲酒的内容，比如说一些知识型的，对。
嗯。
然后我现在呢有跟一个韩国 YouTuber 叫 Judy 一起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叫精灵姐妹，然后是专门做短影片的。
诶，为什么你刚才听到你讲韩国这两个字的时候突然有韩国口音跑出来？
韩国。
你本身是有韩国的相关血统吗？没有。
哦，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但是你就是认识这位朋友 Judy 嘛。
嗯嗯。
哦，但他是韩国人这样子。
对对对，他是韩国人。
OK， 因为这个也是我在今天直播前不久我才得知的讯息。
嗯。
所以精灵姐妹这个频道是今年才成立的。
算是去年底。
去年底。
对对对，
很新的一个频道。
对，蛮新的一个频道。
OK，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数据啊，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进 YouTube， 马上，好，虽然说影片也很有趣，但我马上就会直觉去看数据。哇塞，这个已经有500多万的一个 shorts 的观看，单一支就500多万的观看。
对。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几支好像有中。就是，
有好几支都破百万了，啊。
观看量有上来这样子。
对，就是那我就是刚才快速看一下，诶，非常有趣。好，那这个主题呢就不适合讲。就是说讲了这有趣的点就不见了。
哦，
就他们需要被看。好，
哦，
就是说大家自己去欣赏。
大家来欢迎来看我们的影片。
诶，首先非常有趣。不过在短影音应该说精灵姐妹，
嗯，
这个频道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逗趣，然后很多不管是戏剧或是这种文化冲突之类的这种故事这样子。好，这个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教 Greta 了齁。不过刚才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一位酒类达人。
嗯。
好，这样的一个身份。再说一次，你刚才第一个频道就是现在主要频道的名字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本名啊，就是 Greta 林。
就 Greta 林这样子。
对对对。
好，哦，好，所以大家就搜寻 Greta 林，那就会找到包括你的 YouTube， 也会找到你的 IG。
会会会。
然后 Facebook。
嗯。
还有哪些地方搜寻 Greta 林都找到你？
应该大部分就是在 Facebook 粉丝页，然后 YouTube 这样，嗯，然后 IG。
嗯。OK， 所以其他叫 Greta 林的人都已经被你干掉了。
哦，应该打Greta 林，然后9。
哦，再加一个酒，
对，基本上应该就是都会出现日文、哦、因为我自己试过、哦哦、
对、
啊、其实我自己有试过，
对，我也有做过这种事情。因为以前、哦、因为 我的名字也不算菜市场郑国威、哦、不算特别菜市场，但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人跟我同名、哦、之前记得还有一位企业讲师、嗯、然后跟我同名，好，然后还有什么河南的跆拳道教练之类，或是马来西亚的谁谁谁，就是在我这个用本名这个走闯江湖之前，搜寻郑国威搜寻到别人，然后后来我就把他们干掉了，这样子。好，这对对，好，这个不重要，不过重点是 Greta 林哈酒，好，或者是直接搜寻 Greta 林就找到你了，对不对？好，那说到酒哈，就如我刚才这个自我铺路的一样，我对酒实在不太熟悉，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就要马上来进入我们思想实验的环节。
好，
好的，
好。
对不，我要再插嘴一下 ，Greta， 你因为你在影片当中是蛮有表演能力的、欸，可我现在感觉你好像是比较害羞，
是害羞啊？
是不是因为面对这种这个比较这个陌生的中年大叔会有这样的状态？
面对知名的 YouTuber， 我是害羞，没有啊，因为环境应该是因为新的环境了，然后再加上。这应该算是我第二次录 podcast， 比较陌生一点，所以就是才比较害羞。
好 ，OK， 好，那希望这个待会要多多请教 Greta 后来好帮我从这个没有人员的状况之下解脱出来哈。所以今天第一个思想实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有一支葡萄酒，
嗯，
好，但是我也不是问它好不好喝啊，
嗯，
那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有更高的几率？觉得它是一瓶好喝的葡萄酒。
你说快速让葡萄酒变好喝的方法吗？
对，或是任何能够让我这个其实不是很懂酒的人就马上觉得它很好喝。
嗯，我觉得就是找你喜欢的人一起喝。
哦，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大家回家。
因为没有朋友，尴尬。
欸、
没有，
可是我
换个方式好不好？
我是说认真的、欸，就是因为通常葡萄酒好喝，大部分就是可能关键会是温度嘛，还有可能就是你醒酒的方式。哦、但是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就是你醒酒需要时间，你温度的调整也需要时间。
嗯，
那我觉得喝酒是很受氛围跟人的影响，所以。嗯，如果你今天真的找了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喝，
嗯，
不见得是你爱慕的对象，就是让你觉得舒服的人一起喝，
好朋友、嗯，
对，好朋友，我觉得其实帮助是很大，所以我没有在那个，我没有在 bullshit， 我是认真的回答。
啊，的确是啦，就是不，即使你今天只是喝养乐多，我相信跟好朋友喝也是感觉不一样嘛，
对
不对？
一杯很一般的啤酒，你跟好朋友喝，你也会觉得开心、嗯、
啊。所以，好了，第一个秘诀就是要跟对的人喝。
对，
跟好的朋友
的，
跟喜欢的人一起喝酒，
没错。
好，那最好对方也喜欢你，也觉得你是他的好朋友啊，要不然就会只有一边觉得开心这样子。
对，如果双方都喜欢，其实喝水也很好。
哎，也是，好不好？好，那啊，首先那撇开这一点啊，我们首先这其实很科学的、啊，我觉得、
okay.
人际的这个氛围，好、啊，这个并不是胡乱。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想要请教，就是身为一个专业的酒类达人，事实上你还有好多的这个算是证照嘛？我们算这证照吗？还是资格？我们要怎么说这个事？
算证照，酒类的证照。
算证照是不是？那、嗯、这种证照，我因为我看过，我虽然不是懂酒的人，嗯、但是我很喜欢看漫画、
嗯，
所以我一定看过这个，我看过这个神之哪。
嗯，
好，这个大概我不确定真正的酒类专家怎么评价这部漫画了、嗯。但总而言之，我还蛮喜欢这部漫画。好，那我有收藏。然后但是就像我看什么麒麟王啊，看那些漫画，我也不懂下棋，但我也不懂酒，但是看着看着觉得很厉害。那所以你有看过这部漫画吗？
我看过几集，但没有全部看完。
所以你不是会因为本身也研究酒，然后就对这个主题的漫画有感兴趣呢？
其实我一直想要花时间看完这个漫画，但是因为可能我开始接触葡萄酒的时候就是去上课有很多书、嗯、所以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书上面、
嗯、
是有点可惜啊，就是蛮多人说那部蛮好看，但
所以你看的是专业书籍。
对对对、哦、一开始是这样。
嗯，好，所以那我因为在这个漫画当中、哦嗯、我们当然一开始身为外行人就看到哇他喝一杯下去之后哇，然后就各种呻吟声就好不好意思声音的很难听，然后呢就会开始说出各种什么奇妙的味道，好，然后就很多比喻，对对对，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常品酒也是这样品的吗？
其实我们通常形就是自己要形容你品出来的味道其实蛮看个人，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嗯、其实你就会讲。但是如果像我之前去上过 葡萄酒的课程，他们的确是像 WSET 英国葡萄酒烈酒教育基金会，他们的确会给一个葡萄酒品饮的词汇表，那它的确就会有一些词汇是让你用来描述葡萄酒。比如说我们嗅觉的方面可能会有比如说第一类香气啊，第二类香气，第三类香气。那像第一类香气可能指的就是比较多像是花香、果香、草本、辛香料等等的。那其实第一类香气会比较像是葡萄它可能本身品种的特色这种。那第二类香气可能就是发酵的时候的过程所产生的香气，比如说我经过酵母发酵可能会有一些面包的香气啊，或是饼干，那经过乳酸发酵可能会有一些奶油，然后经过橡木桶的陈年我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比如说烤焦的味道啊、嗯、或是一些等等的之类的、嗯、那第三类香气会比较偏是陈年后的香气。
陈年，
对，就比如说像是
杏陈的那个陈，
对对对，陈、
哦 okay、
年，比如说氧化后可能会有一些巧克力啊、焦糖啊等等的香气，然后一些很成熟的水果风味，嗯、比如说炖煮的梨子啊，或者是像蔓越莓啊，嗯、然后果酱这种比较成熟的风味，然后像瓶中陈年的话，可能会带一些比如说。汽油味啊，或者是一些烟草、啊、或者是皮革等等，所以它的确会有一些类别啦、嗯、让你去形容这支酒。但是一般我们朋友在喝其实会讲一下这些词汇，但是还是以你主要的感受为主、嗯、像我有时候喝比如说纽西兰的 Sauvignon Blanc 这个品种，我可能会觉得它就是很有芭乐的味道之类，就是其实
芭乐的味道，
对，就其实也蛮看个人的啦、嗯、没有一定。
好，如果我今天在这个神之哪里面听到，哎，这杯酒喝起来有芭乐的味道，听起来感觉没有那么高级啊，
就是太接地气的，
对对对对，
所以没错没错。但其实私底下聊天、哦，大家真的会用最熟悉的味道去形容，
也比较合理啦。
对，也比较合理。其实、
哦，因为其实我们做比喻，其实就是希望对方能够
理解、
感受到嘛。
没错、
哦。那但是像你刚才讲的，有一二三四类，嗯，这几类看起来的确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从花香、果香到最后皮革，嗯、甚至烧焦的味道。嗯，诶，好，所以到烧焦的味道那边，其实你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好的味道吗？这个还是说这很看个人？
我觉得很看个人，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喜欢那种 smoky 的味道，但有些人不喜欢。
对
对，所以真的就非常看个人的喜好。
诶，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你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因为你看过很多这个 各式各样的、嗯、包括其他酒类达人或一般就是有在喝酒的人，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香味？
我
这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有点类似这个 MBTI 还是心理测验的这个分类？
我觉得可以耶，就是你先看他平常饮食的喜好、嗯、就是通常饮食风味他如果喜欢吃比较清淡的人，嗯，他通常会喜欢那种口感也可能比较轻柔，比如说像布根地等等。但如果他平常饮食习惯是喜欢吃重口味的，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
烧烤啊、炸物、啊、
炸物，或者是比如说意式等等的、啊、这种风味比较浓郁的、嗯、他可能就会喜欢那种 maybe 酒体比较浓厚、嗯、或者是香气比较重，或者单宁比较高。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从他饮食可以推测出来，虽然说不见得百分之百准，但我觉得是可以大概看出来、嗯、
大概就是饮食清淡的、哦、然后喝酒也比较，
我觉得通常
清淡，
就我的观察、
欸、我觉得这蛮合理的啦、哦嗯、那你有没有办法判断出那这样子的人他的个性大概会是怎么样？
哦，个性我觉得个性也有差、欸
哦、也可以归类一下、
就是、嗯，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觉得、嗯、我自己觉得比如说通常喜欢喝布根地的人他可能是比较细腻一点的，然后我觉得波尔多可能就是因为波尔多强调那种比较雄壮的混酿、哦、所以整个气势雄壮这样、嗯、所以他们的个性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比较直男，就是比较直接嘛就是我觉得每一种属性有差，虽然说不是百分之百准，但是的确有差。
好，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你个人呢、嗯、你是喜欢，因为当然你什么酒都会喝嘛，
对对对，
你为了这个专业，但是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酒？
我其实还蛮喜欢意大利的。
哎，
意大利的 Barolo 我蛮喜欢的一个产区。然后对，但因为我都很，其实我蛮看心情的。
OK，
像德国的 Riesling 我也蛮喜欢。
哦，这好像就是侍酒师的工作嘛，就是说你要搭配不同的场合啊，甚至是氛围啊，来推荐酒。那所以你也会对自己也是这样子吧，就是搭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来选酒这样。
嗯，会耶，就是如果朋友吃饭的话，也会看一下吃什么，然后我们要带什么，然后包括心情也会。
嗯，
对，当然没有，当然我没有像侍酒师那么厉害了。
嗯，
对，但是基本上出去还是会参考一下今天要吃的食物，然后是什么场合，然后是中午或晚上什么心情这样子。嗯，
所以身为一个酒类达人，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些工作都落在自然的落在我的头上，觉得很累这样子？就只要跟朋友聚会，然后要准备酒，那大家就心照不宣啊，这就交给 Greta 这样。
如果你是跟比较没在喝的人，嗯，去吃饭出去，的确他们会觉得说那交给你弄，
嗯，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你比较有研究这样。
对啊，
但如果你今天是跟一群也是对泡酒蛮有热情，或者他们也是可能知识量蛮丰富的，嗯，其实他们也会有些也会很开心想要帮忙，或是他们来决定。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看对象。欸，
嗯，所以就是说都是懂酒的人反而可以互相合作，互相这个大一下，这样比较一下，看谁带来，
或是就给他们弄，这样我就不用
了。哦，也是可以偷懒这样子。
对啊，okay，这样也很不错。
好，欸，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网友们的留言。哦，饭团们，苹果布丁说今天是24小时幽默日。哦，真的有这种日子吗？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们刚过完地球日 Earth Day，然后又过，应该说这样啦，大家知道4月20号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好，4月20号好是台湾的话是性别平等教育日。好，然后也是世界大麻日。然后
这两个什么，
对，就台湾跟世界并没有同步了。然后21号我有点忘记，22号就是地球日嘛。23号也就是 AKA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日？因为我们其实做这种行销宣传都要一直知道这些日，你知道吗？哦，今天是什么什么，今天比如说今天是地球日，我们就要发一篇贴文鼓励大家这个减速，爱地球之类的。今天是读书日，大家一起来看科普书这样子。那今天是大麻日，今天大家来一起知道大麻的危害，大概是这样。好，大家了解。OK。好，所以大概就这意思。好，所以刚才我看到，对，今天刚好说24小时幽默日，我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好 ,OK。好，那刚才有提醒我们要在这个标语上，我们现在直播的画面上是有这个禁止酒驾，饮酒过量有害健康，因为今天这个画面上也有酒啦，然后也请到酒类达人，好，也还是要出现一下这样。诶，那在你的频道都常常都要标这个吗？
对，只要有酒出现就要标。
好，要不然会惹是生非这样。
嗯，就是会比较好啦，就是法规，就是照法规，
还是要照法规走。 OK， 好，然后上进他说这集我不行，啤酒两口就倒了，就代表他酒量不好。
嗯，
那针对酒量不好你有什么建议？有没有认识那种其实好像就是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好的，有没有这种人？
我觉得有耶。欸，
嗯，
我的建议会是其实你可以，其实我觉得喝酒重点有些人可能很在乎量，可是像我就还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每一款尝一尝，但你不用，你可能喝了一两口也可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喝完。
欸，我很好奇，就是像你们品酒真的会就是含在嘴里就吐掉吗？
会啊会啊。
哦，因为不能一直喝这样。
就是第一点是，对，第一点是如果你今天酒款很多，你每个都喝，嗯，其实你会很容易醉。那你其实醉了之后你后面在喝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啊。
对，
哦，
所以品酒的时候会有些人会吐，有些人不会，就看你自己了。
品到吐是不是？
没有，就是有些人会习惯性可能吐出来。
哦，吐出来哦。
或是他品到他觉得说他觉得这支也没有很好喝，他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喝完，他也会吐出来。
哦，了解，
就是很看人。
OK， 因为我刚才在Greta 还没来之前，我在这观赏你的 IG，
嗯，
然后我看到 IG 有一张照片，
嗯，
哦，就是你帮某卖场，
嗯，
然后在是选酒吗还是怎样，就是你就站在大概上百支酒的前面，嗯，然后你的工作好像就是要挑酒这样子。好，那这是有办法挑完吗？这真的是有办法一个人做的事情吗？
我们那天有不止我一个人挑了，
应该有上百支酒吧，我应该没有看错，
有上百支，
哇，
然后我们就是像那种情况，如果是帮酒评价跟选酒，基本上我们不会喝下去，因为你喝下去，你真的很容易就醉。
对啊，
对啊，那你醉了，你后面对啊，你而且你醉了，你后面根本就不知道在喝什么，
嗯，
那种都会吐掉，
哦，所以就是
会有吐痛，
喊一下这样子，
对，漱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吐掉。
那是喊一，就是漱一下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做什么事情来让自己感受它的味道，以及鉴别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想说，就像漱口水一样，就把它吐掉。对我来说，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品它嘛。那你们有什么样特殊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在这一口里面了解这款酒？
我不确定每个人也不一样，但像我的话，就是我含进去之后，我会让它在我的嘴巴停留一阵子。
嗯，
然后你动一下，让它就是让你的嘴巴的每个部位可能感受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吐出来这样子，就是会在里面漱一下。
那需要闻味道吗？就是说鼻子是也是有包含在里面
的。对，因为其实一个人对酒的感受，其实70%是嗅觉。但是30%才是味觉，所以其实嗅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现在如果把鼻子捏住，然后你去吃东西，你会发现好像少了很多风味，
食之无味。
对，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步是看颜色，看完之后就会先闻香，然后闻完香才开始喝这样子。
对，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常常鼻塞的人，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喝酒？因为我们70%的那个味道感受不到，这样
就还是可以喝，只是的确鼻塞会影响嗅觉蛮多，因为我自己也会鼻塞。
哦，所以你比如说假设鼻塞或者说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去做品酒这样子。
就是如果像是比如说选酒这种重要场合，我如果真的鼻塞，我一定就是会先喷鼻喷剂
啊，也是
对。但如果只是一般平常出去喝或是朋友聚会就没关系。
因为像我这种是常态性鼻塞，就是蛮糟糕的。所以我觉得好像突然找到我为什么不喜欢喝酒的原因了。
哦，因为你的嗅觉。
对，我一直没有完整的去感受我所喝进去的东西。讲着讲着好像解开了某个谜底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小次说是来听课的。好，今天还好啦，我们虽然讲的是这个知识量还是很多，那但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先提出啦。好，这个跟空睡逐梦打招呼，跟吴伯义，吴伯义，你是吴伯义本人吗？你是吴伯，他叫吴 WUBOYE 吴伯义本人。 OK， 还有这个上进他想问，有没有酒精不耐症的解法？有，重新投胎。好，应该没有别的解法了吧。
我觉得很难呢，就是，
应该没有办法，就是说，好像用某种去这个算是去敏化操作，就是不断的喝，然后喝到自己没有酒精不耐，好像没有办法吧。
我目前是觉得没听过有办法，
而且这样应该身体也搞坏了。
你的确可以吃一些保健品，比如说姜黄或什么，可能那个应该就是只是让你比较舒服，但应该还是没办法根治你就是会不耐这件事。
是是是，好，所以我们如果身体体质不适合的话，我觉得不要勉强，我们饮酒不要过量，我们就写在上面，好吧。 OK， 然后这边有好小佳说，大麻日转得很好，吓死我，没错。好，苹果布丁说我比较爱喝维大利。好，我们改天如果请到维大利的专家，我们再请他跟大家分享怎么来喝维大利。好，接下来我要请教下一个问题。
是，
所以刚才说品酒我们有这个1、2、3、4种啊，各种味道的分类这样子，那可是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呢？
味道基本上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它自己品种的特性，比如说有一些葡萄品种它就有它自己的风味，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纽西兰的 Sauvignon Blanc， 它这个葡萄品种它就是会带一些比较草本的味道，所以呢第一种是它葡萄本来的性格跟它的风味，就是那第二个是我们在酿造跟发酵时候会产生一些风味，因为我们会有酵母，然后进行乳酸发酵，然后我们会放在橡木桶，那这个时期产生的风味就会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奶油啊、饼干啊，然后一些木质味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发酵完制作完之后我们要陈年嘛，所以陈年这个阶段 也会带给葡萄酒一些风味，像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说比较收果的风味啊，因为它会比如说像一些蔓越莓葡萄干，然后或者是一些有一些比如说皮革，有些酒可能放酒会有一些皮革、菇味香菇味等等、
香菇味也
有，对，会会一些兽味等等的，就是兽味，就是
兽味是什么？
动物味，
动物的味道，
会有一些会、
哦，所以有些这个会不受控制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会有，可以简单分三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葡萄本身自己跟你酿造过程，跟你陈年过程，对它都会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会对葡萄酒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
哎，也是蛮合理的哈、那包括它存放的环境，这应该就是陈年过程会产生的味道，
对对对对，
它装在哪里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就跟好像这个威士忌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烈酒，他们也会跟随着桶子的储存的方式不一样，也都会可以增加一些风味。
烈酒的话就是橡木桶影响会蛮大，比如说你是用什么橡木桶去陈年它、对它对烈酒会带来不一样的风味。
那葡萄酒也会吗？葡萄酒，
葡萄酒也会啊，就是你用的桶子的大小，然后你是用美国木桶还是法国桶什么，其实这些其实也都会。
所以说像你们在看酒的时候，可能就会连这些细节也同步的看进去吗？还是说它就会出现在酒标上面？
有一些会写，有一些你要上网查。对，所以我们通常是喝完之后，我们想说，诶，这支酒好像有什么风味，然后我们会好奇它可能是怎么样，我们会去查。
哎，要有好奇心这样
子，就是有，对对对，就是可能你会好奇说他有这样的风味，那是不是他做过什么？比如说他陈年多久？他是用新的橡木桶还是旧的橡木桶陈年什么？就会回去查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资料，因为酒标上不一定会全部写出来。
对，因为全部写出来的话，那个酒标的美感大概就消失了。
对，可能不够位置。
好，因为我们看到酒标好像也是一个呈现这个酒的特色或者说设计的一个重点。
对，而且其实消费者还蛮
有人会收藏这件事情，
收藏说收藏酒标，
对，
会啊会啊，就是之前我之前有买过一个酒标贴纸，它就是让你贴上去之后然后撕下来很方便，然后就是让一些有在收集酒标的人可以收集。
对，好，所以因为要收集整个瓶子也比较占空间、
对对，
所以就收集酒标就好。好，那接下来，好，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味道，我相信大家现在有点好奇哈，就是这个那杯子，好，因为我现在现场看到这个杯子哦，形状是比较少见了，
对，
应该说我应该是没有看过这个形状的杯子。好，那到底因为很多人都说喝酒，好，特别是红酒，这杯子很重要，好，还有这过程当中呢，这个杯子也会影响你的醒酒。好，老实说我这是听的我是不傻傻。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大概是怎么挑又是怎么醒酒的？
通常就是我们会分白酒杯跟红酒杯。那通常红酒杯它会比白酒杯大。就是它的口或是它的深度可能会比白酒杯大这样子。那原因是在于说红酒有单宁嘛，然后呢杯子比较大的话，我们在晃动的时候它可以跟比较多的空气接触去柔化那个单宁。所以通常红酒杯会比葡萄酒杯红酒杯会比白葡萄酒杯大这样子。那白葡萄酒杯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单宁了，应该说它可能还是会有少量单宁，但是基本上就是单宁会比葡萄酒少很多了。会比红葡萄酒少很多，所以它呢基本上是杯口会稍微小一些，然后让你的香气可以集中上来这样子，然后它也不需要像葡萄酒一样有这么大的面积就是去柔化单宁这样子。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那个单宁，为了要让它软化，
我觉得单宁是一个重点。对对对，就是以然后再来就是像红酒啊，不同产区有时候也会用不同的杯子，
不同产区还有不同杯子。
对对对，像比如说波尔多杯通常是比较深，然后呢对，然后像布根地杯通常它可能是口会比较宽。
这个是有历史文化因素还是因为它酒是适合这样的杯子？
我觉得应该是酒是适合的，因为我自己有试过、因为像波尔多它可能单宁比较重、然后它的酒体可能比较丰厚，所以如果你杯子深一点的话、它流到你嘴巴会比较集中在你的舌的中间，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然后如果是宽口杯的话、因为它比较宽，你进来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散到两侧，
口腔都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那样的设计是跟那个酒的特性，产区酒的特性是有关的、嗯、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还是会有差了。
对、嗯、不过这里可能就是一开始齁就慢慢定下来，然后久而久之它变成一种特色，会不会是这样？
也是，嗯，也是有可能，就是可能他们觉得这样的杯子适合喝那个产区的酒，然后就慢慢这样子，
就会变成说 一眼就可以鉴别出来啊，其实就是这个是哪里的酒，有可能吧，就是看着
杯
子
哦。
对，还是说
其实我觉得因为像布根地杯就蛮好认的、嗯、因为它就是胖胖圆圆的，所以如果通常你在桌上看到这种杯子，你就知道说大概它就是拿来喝布根地、
欸
嗯、但是当然它要拿去喝别的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啦。
对， 对对，只是说嗯，有些杯子蛮好认。然后像今天这个啊，它是叫雷曼杯、嗯、
好，那我怎么拿它比较好？因为你看我是白痴到我连拿着、哦嗯、
不会不会，你其实你就拿它的那个杯梗
好啊，再低一点好不好？
对，买杯梗。那有些人会拿杯底啦，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不要拿它的杯度就好
哦。好，
对，那就是可以拿它的杯梗这样子、嗯、这杯的话就是它是雷曼杯，然后它算是比较通用的杯型，就是可以拿来装红的或是白的都可以，就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种杯子，
嗯嗯，
但他们自己设计的逻辑跟效用都不太一样。
嗯，
那这一款它主要我觉得蛮像懒人杯的，就是它会这样设计是因为它就是直接跟你讲说这边就是可以适合倒酒的高度，你不要超过那个凹凹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个设计的目的是
这样。对，然后它这样晃杯的话，因为底下比较圆，所以它比较好晃，比较不会喷出来。
诶，有道理。
对，然后上面的话缩口就是让你香气比较集中，这是这个杯子设计的原理这样子、嗯、那每个杯子不一样。
嗯，
对，你可以试不同的杯子找出你自己觉得用哪一款喝最好，就是也没有一定。
嗯，了解。不过也是要喝到某个程度才会去考究杯子嘛，对不对？
我觉得是，就因为变成你要试嘛，你可能就同一款酒用不同的杯子去喝。
了解。
对对对，
好，那醒酒哈，因为其实我看那个漫画哈，那个漫画画的比较夸张、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环节，
嗯，
就是他会拿一个超大的，就很像烧杯一样的东西，很大
玻璃，
哦，然后下面他就，然后就是用从大概两公尺高吧，我也不知道有多公尺，反正就是很高，然后就是用很长的距离，然后就让它那个酒就这样滑下来，
嗯，
然后在这个进到杯子的过程当中，整个就是一滴都不会滴出来，然后就醒酒了。这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就醒酒了？就是说这是耍帅吗？还是说为什么这跟刚才讲的丹宁有什么关系吗？
醒酒的话，通常会拿来醒酒的状况会是，如果你的酒，比如说一些老酒，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物，
嗯哼，
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从杯子里面倒出来，倒到醒酒器，然后避免那些沉淀物一起被倒出来。
哦，
对，然后
这沉淀物大概是什么？酒、嗯、那个
应该就是酒
软木塞这样。
应该是不会软木塞，可能就是它里面一些铺好的一些
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呢？皮吗？
应该说葡萄里面有些物质吧，然后就沉淀下来、嗯、但至于
所以到底是什么物质？你身为酒类达人，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我以前有查过，可是、
欸、真的有查过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沉淀物。
OK， 不好意思、
就是、
今天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
不会不会，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液体放久它就是有沉淀物，但至于那化学名称是什么、
哦
哦、我就是记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沉淀。 OK， 好， anyway， 就我们就要避开这个沉淀物，所以我们要醒酒。
嗯， 嗯，
然后就需要那么高吗？然后一定要这样子一好像这个喝泰式奶茶一样，丝袜奶茶一样，这样子这个浇下来，这个
其实那是
用酒滑下来这样。
嗯，那我觉得不用那么高，因为事实上我也没看过有人真的那么高。
哦，好，不知道为什么漫画是这样。
应该说华丽，怎么也不是说华丽，就是
是很华丽。
如果有些人就是很厉害，可以从很高这样子、嗯，然后也不会滴出来，那的确是一种技术，就是比较
视觉的震撼。
对，视觉的震撼。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真的是要醒酒，你其实不用这么华丽，你也是可以醒。你就其实就是正常的把、嗯、，sorry， 正常的把酒倒到醒酒器的话，
倒下去就可以了吗？
你就倒下去，倒到醒酒器里面，然后醒酒器就开始让它醒。但是因为不同酒，它醒酒时间不一样。
嗯，
所以呢其实每一支酒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所以其实蛮看试酒师的经验的。
嗯，
因为通常会是试酒师会去判断说这支酒要醒多久，所以他几个小时前要开瓶这样子。
哇，我就觉得醒酒这个光是这两个词就很玄。
嗯，
就好像他活生生的一样，你要把他叫醒。
但的确是这样，就是有些、
啊、的确是这样，
嗯，有些酒就是你刚开始喝，你会觉得他好像很害羞，是很锁起来，但是你醒醒发现开始跟空气有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比较有活力了、
嗯、
或是它开始展现一些一开始没有的香气的，
也是从内向变外向，
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会需要醒酒、嗯、然后再来就是有些单宁很涩的，有些品种可能单宁比较高，
嗯，
或是它年份比较新，那你可能会有需要长一点的醒酒时间，让它变得比较柔和一点。
OK，所以像我看到漫画里面那样子，这样浇过来，再浇过去，再浇过来。
其实我在 IG 上
也看过这种，
对，的确有看到，好像有些室友是表演，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他拿很高，然后这样倒，
嗯，
然后好像都不会滴出来什么。
对，然后还要重复好几次，然后他就强，漫画里面是强调说，哦，因为这款酒比较怎样，所以要醒很久，然后为了要马上能够喝，于是就施展出了这种浇过来浇过去的，哎，就是魔法。它虽然说是一个类写实的漫画，但是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嗯，
然后蛮有小商家的，
哎，蛮就是插龙没有飞出来
的，对对，
哎，还是蛮厉害、嗯。OK， 好，所以这个其实，在醒酒的现场不常见啦。
我觉得，除非是他想要让你有视觉上震撼，不然
特技醒酒，
对，不然通常不会做那么夸张。
OK， 了解，好。嗯，那我们今天现场就有酒了，我们一直聊酒都觉得说嘴巴有点干的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喝喝看？
好，
然后喝喝看，诶，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待会这个你不开车吧？
不开车，
我不开车，好，我也不开车，好，所以我们就来喝喝看。
好，
那我们今天适量，
适量，
那大概，那我现在怎么喝它比较好呢？就直接喝这样？
你一般不是，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颜色，
要看一下颜色，我今天比较没有鼻塞，我觉得我今天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然后看完颜色，其实为什么会要看颜色，是因为有一些品种它会有一些特别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你要看它会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沉淀物或是不干净外观上，这样子，这是看颜色的重点、嗯、然后再来就是闻它、哦、对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闻到一些味道、
嗯、对，我是有闻到一些味道。好，现在问题来了、
你可以碰一碰再闻啊。
好，对对对，那问题来了，我应该要闻到什么味道，以及我要如何觉得它很好闻，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外行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怎样叫做好的味道。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以你该怎么讲，以你闻到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啊。我觉得是什么，
当然有一些味道是比较缺陷的味道，我们觉得不应该出现，那可能就是那个葡萄酒已经、
哦、直接变成醋了这样子，
就是醋是一个，或者是你有一些闻到那种湿纸板或霉味，那种就是可能保存有问题。
OK，
对，但是像撇除这一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很看个人，你觉得有什么就有什么。
嗯，好，这要开始学习啦，就一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像人工智慧一样，这个样本太少，资料量太少，好，都没有办法鉴别出这个模式。好，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学习。好，当然这个闻要闻多久？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算过啊、哦、我就觉得闻闻就会拿下来，然后再闻一下这样子。
哦，闻一闻会拿下来。然后再闻一下，
就是我习惯了，就是我会、
okay. 没有，我当然要跟达人学习嘛，好、哦，所以就是我看你怎么有，
就闻个几秒钟就可以
了。鼻子要很进去吗？还是
就稍微靠
稍微
不用到很进去，但你就是大概离一点点距离，
离一点距离。
其实有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也会瞧一下距离，看哪个距离是我可以闻到最多味道的地方。
诶，所以在你们品酒现场第一步就是先闻，这样
就是看完就闻、
哦、
然后才最后才是喝这样子。
OK， 那因为闻刚才就说占 70% 的感觉，
对啊，
对不对？所以闻是很重要的。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喝，
就直接喝。
对，
那通常喝要喝多大口多小口比较合理？
通常我自己是不会到很大口，可能嘴巴的这好像就是你平常在像喝一口水这样吧，
喝一口水，
对对对，
好，就不要太大口，
对对对，
好 OK， 好，来试试看。嗯，哇，糟糕，我吞下去了。我忘记问你说我应该要在嘴里让它留多久。
哦，你可以漱个两三下，
漱个两三下、嗯、你看就是没有经验，那马上就因为你刚才说像喝水一样、
哦、
我就直接马上把它吞下去。
量
好，漱个两三下，
可以可以，够。
我要先品 ，other is free tasting。
我先品是不是？
你先品，你先品。
我、不知道怎么品，我觉得有点辣哎、然后、有点辣。我好像没有这样喝过红酒哎、因为我每次都真的把它当水喝，然后就这样、直接吞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让它在口腔里面跟我的口腔黏膜细胞产生互动，然后老实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滋味。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这一集真的是收获良多。然后你说有什么，我说我们说第一阶段是花香跟果香嘛，这个花香跟果香是什么，我你知道就是资料量太少，我现在平常也没有在闻什么花跟，
没关系，因为它就是蛮看个人的，搞不好你就是，我觉得这支花果，花香还好，但是它果香我会觉得比较多那种李子，
李子
那种黑的黑李
哦，
还有一些草本，但其实这就是每个人感官不一样。
哎，再试，您先这个帮我们分析一下，耶、不好意思啊，各位饭团，今天的中断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因为需要有这个品酒的过程。可是真的很有趣，好，人生第一次学品酒是在这个时候。第二口现在就没有那么辣了，然后就感觉，
每次觉得
越来越甜了。
我觉得这支是蛮甜美的。
然后你说李子吗？李子，
黑李，
黑李，
还有一些草本的味道。
那可能要我先，我得去喝喝看那些比较没有草本的味道。
对， 对，其实
就是你要有个比较的。
对，没错没错，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值。
好，这个张俊浩说好像炸鸡叔在喝红酒，哎，好，知道炸鸡叔是谁吗？没有看过是不是？好，这是在知名的作品《绝命毒师》跟《绝命律师》当中出现的角色。没关系，不知道没关系，因为其实有些人说我长得这样很像。
是哦，对，我等一下来搜寻一下。
对，就是一个毒枭。那反正他有时候会这个喝红酒的感觉。OK， 好。吴伯义说这个主题好赞，你真的不是吴伯义本人吗？哈 ，OK， 因为吴伯义应该没有具象化变成一个人这样子。OK， 好。这边有个问题说，有人说。或许可以靠基因疗法治疗酒精不耐症、除了重新投胎之外另外一个疗法是不是，现在基因疗法应该还不会用来治疗这种不会让你挂掉的病症啦，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太贵。
你说那个 priority 这个没有那么高，
真的是没有那么高、那癌症啊或者什么的。好，再来，有没有简易，好，慰问，有没有简易挑选好酒的方式或是指标，不踩雷的
啊？
我告诉各位，Greta 林推荐哪些你就跟着他买，这样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也是可以、
也是很简单嘛。对，我觉得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挑好酒有两个，就是如果你要自己挑好酒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你要很了解你自己喜欢什么风味，然后第二个是你要也要很了解每个产区是什么风味，你才知道说你要挑什么产区的酒。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比较有点困难，是因为这需要很大的品量。所以最简单挑好酒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是如果你知识量没有那么多，或是平常没有那么常喝，你可以看酒瓶了。你先上网搜寻一下，因为有
些拿一下可以吗？酒瓶。
我说酒的评评论 ，sorry，
酒评论啊，不是看酒瓶啊，
对，酒的评分跟评论，
完全搞混，
对对对。那评分的话，因为国际上有几个比较常见的评分，比如说 PR 评分
，PR，
对，他是一个酒评家，有名是叫 Robert Parker， 他会评一些分数，那有一些酒的杂志也会评分，所以你可以上网找一下这个酒的评分的分数。那当然就是越高的话就代表就是它有一样米其林啊，就是不见得说会符合你的胃口，但可能至少有在某个水准上，
起码不会踩雷。
对，就是
但还是很看个人，
应该说就参考，对对，就是参考。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自己有 follow 一些酒类的，比如说老师或是达人或是 KOL， 如果你可以试试看他推荐酒款，那如果你觉得好喝，你跟他的味道是相似的，那你可以继续就是可能跟着他的推荐去买。这也是方法。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
比如说 follow 你的推荐
对，如果你觉得我的推荐酒是你喜欢，我们两个的风格跟喜好很像的话，可以这样做。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加入一些葡萄酒社团，因为他们就是网友们会讨论嘛，比如说哪一支酒好喝，然后你看一下下面网友的反应。然后第四个就是你看那支酒的 tasting note 品酒笔记，上网搜寻一下，
还有品酒笔记。
对对对，因为有些官方会给说这支酒可能喝起来闻起来怎么样，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品酒笔记，看一下是不是你追求或想要的那些风味，就这几个可以做一个就是挑酒的参考。
嗯，诶，这边好像有懂酒的饭团说他是 Andy123， 他说可以看国家
啊。对啊，因为每个国家它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你可能要对这些国家风格很了解，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挑。
因为他马上丢出他说他的评论，他说旧世界比较难，新世界 CP 值比较高，有这种说法吗？还是说他个人的想法，你怎么看
CP 值？我觉得
这个旧世界跟新世界为什么让我想起航海王的感觉、哦、跟航海王没有关系吧。
我觉得 CP 值其实很看个人，因为像我也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好了，美国酒最近好像就是价格也上来了嘛，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也没那么 CP 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蛮看产区跟国家。
美国就是比如说加州那边有很多酒，
对对对，
智利那边有一些酒，
哦，智利有，对对对，
新世界、澳洲、纽西兰也算，
对对对。
OK， 总而言之就是白人后来才去的那些地方，我们叫它新世界，是可以这样讲
没有，应该是以，我记得是以那个啦，欧洲分吧，
欧洲，
对，
跟欧洲以外，
通常欧洲是旧世界这样子、对对对。
OK，那所以我刚才讲的也差不多嘛，就是白人后来才发现的那些所谓的新大陆这样、我们就叫它新世界大概啦，因为我是之前看漫画然后大概得出、他们讲新世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所以现在其实在世界各地也都有蛮多好酒的，比如说甚至台湾也有葡萄酒，对不对？台湾的葡萄酒你觉得如何？有喝过？
台湾的话我喝过威士东，威士东是一个酒庄，就是在台湾的酒庄、
在哪个县市？
在我忘了、
真的，我就马上查一下，叫威什么？
威士东，忘记了。
威士哪个威啊？
威力的威，
威力的，我觉得郑国威的威。
对对，
威士登，
石头的石，
威石，
冬天的冬。
冬，我找到了，好像某个韩国人的名字，威士东台湾葡萄酒，普里。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中间，了解，听起来看起来蛮厉害的。好，所以威时东是你喝过还不错、
对，还不错。
好，
就是我觉得以在台湾这样子可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拿去跟国外的酒款比较，可能就怎么讲，我会觉得它如果在台湾这地方可以酿出这样的风味，就已经蛮值得鼓励的啦。
为什么你加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
在台湾这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气候或者什么的吧，可能它天生酿酒条件可能不见得有国外一些产区那么好。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做出这样的酒，其实我觉得也是真的非常，而且他们也很认真，很有就是热情在做这样。
好 ，OK， 好，这个待会还有蛮多问题哦，待会再来问一下。好。接下来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思想实验二。为什么刚才问完这个问题人潮突然涌上，现在在123人同时在线上观看。好，思想实验二，如果家里，如果你家里，
对，
从今天开始，一年之内只能放一种酒，一支酒，你只能喝它，那你会选哪一支？
这个好难啊，我只能喝它。
对，
那我搞不好会选清酒。
完全不是葡萄酒是不是？
没有，因为葡萄酒的风味差异其实蛮大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每天喝的话可能很耐喝是一个重点，然后因为我觉得清酒又很好搭配，所以搞不好我会选清酒。
所以反而我们刚才聊的葡萄酒都被抛弃了。
不会，就我还是很喜欢葡萄酒我只是想说如果要每天都喝的话，
对，而且只能选一种，
对，只能选一种。我可能因为葡萄酒我选不出来，我就想喝很多。
是， 好，所以就是
可能清酒吧。
哎，好，因为其实Greta 也有清酒的专业证照，专业的认证这样子。
对，那时候我去考烈酒师这样。
哎，这个烈酒师我是比较少听过，烈酒师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样讲，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利是哪个利啊？
利是一个口在一个利吧，我记得。
哦，一个口在一个厉害的利，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哦，好像是某种动作，喝的动作吗？还是这样？
他就是，其实是就是我个人就觉得是蛮像侍酒师啊，只是他的酒款是日本酒而已。
哦，他不是对红酒的，他是
对
日本清酒。
对对对对。
嗯，
对了，因为烈酒师的课程也会讲到一些大餐呢。然后一些日本酒的，比如说它的种类跟分法等等。
对对对，日本酒应该是米酿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好，哎，我看过，我不好意思，我对酒的知识都从漫画来的。另外一部很棒的漫画叫做《夏子的酒》，
嗯，
有听过吗？
有，好像有听过，okay， 但没有看过，这个就没有。
这是非常老的漫画，我看一下《夏子的酒》什么时候出的。1994年、哦、非常久以前。哎，不是，这是电视节目，我看漫画更早、啊、漫画是1988年、
哦
哦、所以对，这真的是老漫画，然后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它还有前传、哦、等等的、哦、夏子的酒就是比较演现代的日本的酿酒，然后它还有夏子的祖母还是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前传的故事、嗯、也非常好看这样子。好， anyway， 今天好像都在介绍漫画。但所以如果只能放一种酒反而会选清酒，
因为我觉得它蛮、嗯、怎么讲、就是、
可以每天喝，
对对对，就是很耐喝啦、嗯、我也不是说葡萄酒不能每天喝，就是因为葡萄酒它是不同品种产区，它那个风格差异很大，所以我很难从里面选一支就是我可以每天就是只能每天喝它的、
嗯、然后我们这个思想实验就是让人很为难，
硬要选可能会是德国 Riesling
啊，真的吗？又完全是另外一种酒这样子。
如果是葡萄酒的
话，不是葡萄酒的话，
对，我可能会选德国 Riesling。
OK， 好，那刚才其实就有提到，因为如果选清酒的话是因为它可以搭餐，或者说比较可以每天搭餐这样子。那到底搭餐不管是用清酒或是用红酒，它的原则原理是什么？
嗯，就是我觉得搭餐也是很看个人，但是的确有一些原则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通常大家应该有很常听过，比如说白酒配白肉吗？红酒配红肉？
没有。
嗯，好，那就是就是像白肉是可能一些鱼或海鲜嘛，那一般会建议说搭白酒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搭有些红酒，怕会跟这些鱼或海鲜就产生一些比较重的金属味。
哦，
所以他们会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你可以配白的、
嗯、
那像红酒就是配红肉，比如说你可以配牛排，然后因为红酒中的单宁就是遇到肉的蛋白质可以软化单宁，所以他们就会说哦，红酒可以配红肉，这样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但其实没有一定、
嗯欸、所以是肉在暖蛋白质在软化单宁还是单宁在软化蛋白质？
好像是 我印象中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是他们结合之后好像是会他跟他们结合之后会软化单宁。
嗯， OK， 對對對，好，就是说其实整个搭配起来就是好吃这样子。
对，
好吃又好喝、
就是、对对，他们对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就只是一个参考啦、嗯、因为我也不觉得红肉就一定要搭红酒，其实也很看个人，只是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
可是画面上比较协调。
对，如果讲求对画面上比较，
因为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吃牛排然后搭配白葡萄酒，就突然很不协调的感觉。
你说画面上，
就画面上很不协调、
哦，
想象中很不协调。
哦、想象
对。那我今天如果是吃了牛排，好切下去，然后有这个深深的感觉啊，对不对？然后搭配红酒，整个画面很协调，就感觉自己是在某个中世纪的古堡，
嗯、
然后自己是某个吸血鬼的感觉，
嗯、
很协调啊，对不对？当然有点邪恶，但是很协调。
嗯、哦，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配。算是当地的食物配当地的酒，也是一个我觉得蛮保险的做法。比如说你去日本，你可以配日本酒，日料配日本酒。
对，
那你去吃意式的食物，你可以搭意大利葡萄酒，因为通常那个一个区域的食物跟饮食文化跟品酒，他们是一起演进的嘛。
嗯、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 当地食物配当地的蕨是一个做法。然后再来就是通常如果是甜的食物甜点，他们就是可能可以搭些甜酒这样子。
甜的酒？
对对对，甜的酒。嗯，如果吃甜食的话
OK。
所以大概几个原则吧。
了解。那如果吃那种台湾人最常吃的那种街边小吃啊，蛙粿啊、蚂丸啊、猪血糕啊，这些适合配酒吗？还是说比较适合配啤酒这样子？
啤酒我觉得是蛮百搭的，但是我觉得葡萄酒像是气泡酒也是蛮百搭的，
也是可以
的。对，也是可以，就是气泡酒。然后我觉得粉红酒也蛮容易搭的。
粉红酒？
对，粉红酒就是它会有一些单宁，但它的单宁不像红葡萄酒那么多。
嗯，
对，
粉红酒听起来就很少女感的感觉，
因为它就 外表是粉红色的。
对
对对，
所以它喝起来是什么样子？
它喝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单宁感，就是其实蛮介于白酒跟红酒之间，我自己觉得。
颜色刚好也是介于，
对，颜色也是，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粉红酒跟气泡酒其实也蛮白，就是蛮算好搭的。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像一些餐酒馆啊，吃一些什么小点啊，什么鸡翅啊，那个什么薯条配这种酒好像是比较适合的。
就炸物的话配气泡就是蛮搭的，
清爽嘛。
对
对
的、
啊、
也解油腻嘛。
了解。那像酒，比如说我刚才第一口喝觉得在口腔里面其实有点辣，有点我不知道说有没有苦啦、啊、可是喝很多酒通常会有点苦味、或者说甚至有人连酒精的味道他都不太喜欢。那像这种人你会不会直接就告诉他你就别喝了，还是说你还有办法推荐他喝其他的酒？
如果是不喜欢酒精的味道，我觉得你可以选酒精浓度低一点的。那低一点其实你就是看酒标上它都会写就几度嘛。你就找低一点。但是通常低一点的可能就是啤酒吧。
也是。
对。然后至于说苦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单宁会带来一些苦味。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选单宁比较少的葡萄酒，或是没有几乎没什么单宁的葡萄酒，像是你可以从白酒下手、
欸、
对，但是白酒有一些品种也是会有点苦啦，但是我一直说比起红葡萄酒也许它比较不容易也带来苦感这样子。然后苦的话你可以让我想想要什么办法。
对，舌头切了
你也许可以搭配一些咸的食物吃，因为盐好像会让葡萄酒的苦涩感下降一些。
诶、欸、
这是盐。 对，
这也蛮好的。 OK、好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不过我刚才应该有问过了，就是要怎么样避开踩雷这件事情，刚才其实你有回答过了、
避开。
那我想反过来问，
好，
就是怎么样的情况比较容易踩雷？因为其实很多人喝酒就是很害怕踩雷嘛。好，那但是有些行为就是让某些人呢特别容易踩雷。那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容易踩雷呢？
我想问一下，踩雷是指，就是您的意思是指说，
比如说买到很贵，然后连大家说很好喝，但其实它就是真的普遍的感觉就是说它其实不好的酒，又或者说觉得甚至是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这种感觉。
如果是价格的话，我觉得我建议就是购买前你一定要先查一下价格。
价格
就是你可以从网络上大概查一下、你大概知道说这瓶酒是多少钱，
合理价格。
对，所以你不要买贵，这是第一点嘛，价格的部分。那第二个是说，至于这支酒有没有符合你的口感，我觉得就真的很看个人。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先查一下它的评比。就
是
不管是有人留言觉得怎么样，或是专家的评分等等的。
可是老师我要问齁，这个评比，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什么各种评分网站啊，比如说你看电影也会有人家留那种假的评分啊，好，甚至我们现在每次看电影之前，这个电影厂商都会请很多很比较知名的 KOL 去看电影啊，然后他们就会留一些似是而非、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看的一些说法。然后最后你去看，然后就觉得哇骗人啊什么的之类的。好，那像电影界的话有什么烂番茄指数啊，或是有这个 IMDB 指数啊。
对对。
那在酒的世界会不会也有这种比较骗人的评比，或者说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它的评比是好的？
就是
靠酒类达人们的这个功德心嘛，跟善良是靠这个、
哦。我觉得评比分哦，评比分三种，一种是、哦、一些国际知名的品酒专家，
嗯，
这种国际人物评的比。第二种是可能某个国家，比如说好台湾的一些酒类达人或 KOL， 他们自己会在粉丝页分享一下他对这支酒的评比。
嗯，
第三种评比是观众啊，不是观众，我会讲什么？就是品饮者，就是一般消费者的评比。
嗯，
那我会觉得说，你去看一般消费者评比是不错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评比数比较多。因为如果你只看酒类专家的，
嗯，
基本上因为就是他在评了，
嗯，
对。但也不是说不能参考、嗯、然后像有一些、
欸、所以你反专家欸，
我没有反专家，我没有反专家就是我的前提是说，你如果觉得那个专家他跟你的喜好跟 taste 是很像的、
嗯、
那当然他讲什么你基本上可以很 match 到你的那个，我没有反专家，我先说你可以看不同专家，如果他们都有刚好评到同一支的话，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对、嗯、但如果像是，而且专家不可能每支都评啊、嗯、对啊，那你如果今天是去看一些酒的 APP， 然后是很多人会自己上去留言、嗯、有点像 Google 评分的酒，
对对对，
那种就是因为大家都喝，大家消费者自己评，第一个是品相多，你要查酒比较有机会查到，第二个是你可以看一下消费者们的口感嘛，
嗯，
对，可能会跟你的比较兼具，也许，所以我觉得可以看那些评比。然后至于说那些真的评比是真的还假的，我只能说泡酒界好像通常不太会花钱，不太会愿意花钱请一些 KOL 做一些评比。
就哦，就是这个电影业会做这件事情，
对，
但
是
葡萄
酒
界
他们可能就是把预算比较多花在餐酒会吧，我不知道、
哦、
或是经销商等等、
okay.
所以我觉得通常应该机会是不大，就是特地花钱去请一堆人然后去品这支酒是好的，在我目前观察来应该是比较少。
这倒蛮好的、啊、我就说这个文化并没有被扭曲、哦、就是没有被很强力的介入，它、哦、造成很多假象，
是
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
对、
哦、那最后想问一下、
嗯、
当然也不是最后啦，应该说是这个系列的最后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有那个 Andy123 他问说、哦、他分享说太便宜很容易踩雷，然后那你刚才是说也要注意一下它的价格嘛，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必须说我觉得葡萄酒也蛮一分钱一分货的、
嗯、
的确你今天可能几百块买到酒、
嗯、
那它铁定是可能制作成本会压少一点嘛，它才以那么低的价格 买给你嘛、
嗯嗯、
那当然它可能比较不好喝的机会 maybe 就是比较容易踩雷，就是但是我觉得也要分两个方面，就是今天它这个价格虽然很便宜、
嗯嗯、
但是你对这个价格的期许 maybe 也没有到很高，它其实搞不好也是符合，你也不会觉得难喝、
欸、就是喝个解渴的，
因为你不太可能把两三百块酒拿去跟五六千块一万块比嘛、
嗯、
因为那品质一定会有差、
嗯、
就像你把夜市的牛排拿去跟那种高档餐店牛排比，
是是是，
对、嗯、所以我觉得踩雷这件事情跟你自己在心中觉得性价比也好像蛮有关的，
也是啦，如果说你这个期望过高，那你怎么喝都怎么踩，
对，那如果我今天买300块、哦、其实我就觉得我的期望就是没有很高，那其实搞不好它也蛮符合、
哦、就是要个买，就是要买醉、哦、
对对对，那其实
没有什么的，
对啊、
哦、就
也是 嗯，那你喝过最便宜的酒是什么？
两三百块的吧、
啊、这种也喝，就是
我也喝、欸、我没有一定喝贵的、
哦、但两三百块的时候你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期待，
我自己是这样、嗯、因为我就不会把那种几千块的期待放在两三百块酒，
了解，
对，
那你有 你自己踩雷的经验有吗？就是说当然我知道因为像是你会遵循你刚才讲的这些方法，
对对对对，
而且你已经是专业的了，
对对对
对、哦、但是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还是喝到那个其实没有符合你期待的东西？
会啊，因为我之前有在练盲饮嘛，
诶，盲饮呢、欸、
盲饮就是把酒标遮起来你去喝嘛、
嗯、
所以你喝了当下你会觉得说这支酒你自己觉得它值多少钱吗？
对
对，那
哇这个很血腥腥啊，
那对我来讲踩雷的定义就是可能我觉得它只值这样钱、
嗯、
但是它搞不好现实中它其实 高过我很多嘛，
标价一撕开这样。
对，那这种对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有踩到雷。
嗯，比如说你觉得他只值300块，
对，
结果是
3000，还有3000块，对对对，就类似这样。那我们之前也是有喝过，可能就是拿一些可能知名或者比较贵的酒庄来忙，
嗯嗯，
但其实忙出来，我们觉得说我自己心目中的价值，其实可能就那样，大家其实卖可能2-3倍，
对，
那也没有说。怎么讲？也没有说这样不行，就只是看你自己心中，搞不好同样一款酒，别人觉得它值更多钱，
嗯，
那他就会觉得没有踩雷。
嗯哼，
对，
也是，
嗯，
好。但不管怎样，我觉得盲饮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就会感觉说，好像它真的就是硬碰硬，好拼实力这样子，那个品牌的溢价就暂时把它拿掉。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哦，光是它的价格，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一定好喝。好，那自己就催眠了自己，自己就说服了自己，因为它很贵，嗯，所以它一定好喝。
对啊，我觉得这种状况蛮常发生的。就你今天如果用同一支酒，
嗯，
放在两个不同瓶子，然后一个是可能20000块酒标，一个可能是几百块，然后你去给那人喝，他可能就会说哦，20000块那个比较好喝，但他其实同一支酒。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大量制作那种20000块的酒标？哦，这就是骗人的手法。
就是，所以我才会觉得品饮这件事情很受心理因素跟环境的影响，
嗯，
对，然后盲饮就是好玩在你会打破很多你既有的观念，比如说你可能很喜欢某个酒庄，
嗯，
你一直以来就觉得它很好，
嗯，
那今天突然给你盲饮，然后你搞不好喝不出来，或是你搞不好也觉得这不是很贵的酒，结果打开其实就是，
嗯，
就是我觉得蛮好玩的，
嗯，这很像我们比如说做科学实验的时候，嗯，哦，会有这个。这个叫什么双盲测试，
哦，
Double blind 这样子，哦啊，这个实验者跟受试者，哦，彼此都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哦，或者说测试的东西是什么。
对，
就盲饮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就是说盲饮的时候有那么严格吗？就是连其他没有参与盲饮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不能知道那些酒是什么，
就是通常要喝的人不能知道嘛，嗯，但准备酒的人他们会知道。
嗯 ，OK，
对对对，
所以大概是还没有到 double blind， 那 one side 好，哦，一边的 blind，
对对对
，OK， 做到 double blind 的话，那真的就是科学研究的等级哦，真的很辛苦。好，好，那因为其实品酒师跟侍酒师好像是不一样的这个认证。
对对，
品酒师就跟侍酒师的差别是什么？
嗯，我觉得。
您是品酒师嘛，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有些，我觉得这也蛮好玩，就是有些人觉得品酒师不算一个职业啦，但其实侍酒师就是嘛，因为品酒师很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职业的人，是因为就觉得说你很难靠品酒师赚钱，所以他的确对我来讲也是有点像比较像一个，可能只是称号。对，那因为这是第一个差别，我觉得就是侍酒师我会认为是一个职业，那品酒师。除非你会说如果是品酒老师他是一个职业，但是品酒师，嗯，光品酒师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不是。然后第二个最大的差异是说侍酒师其实是重视人与人的互动，
哎，嗯，
但是品酒师你是比较重视就只因为就只有你跟酒嘛，
嗯嗯，
对，
跟酒的对话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差别是在一个应该是 focus 在人，
嗯，
然后一个是 focus 在酒，但侍酒师也会很着重在酒啦，但它会更多了一个与人的互动这样子。
嗯，好，那最后呢，好，真的是最后啦，我要请问一下，嗯，因为我有没有哪些动作或习惯或姿态会让你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不会喝酒？比如说有人这样拿，
对，
马上就看出来这样，
对，
哦，因为这样子会破坏它的什么
温度，
哦，温度，
嗯，因为你手会热嘛，
手很热这样子，
对，
对，因为我刚才才喝了一两口酒，现在整个很热，
很热哦，
对对 对， 对，
哦，嗯，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他的这个喝酒的人，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会让你知道说，哎，这个人不太会喝，
嗯，像是因为我们葡萄酒它是需要跟空气接触嘛，
嗯，
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喝了一口就倒酒，
哦，
我们不会一直加酒
，OK。
因为通常是你喝到快没有你会加，因为你一直加酒，嗯，其实等于说这酒也还没醒很够时间，然后你又加了新的酒，
哎，
对，所以一直加酒的话通常也不太会这样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为了让它有空间去晃杯跟空气接触，嗯，我们也不会倒太满，
哦，
通常都会是杯子的一半以下，
嗯，
对对对，通常会是这样，嗯，然后再来就是敲杯吧，
敲杯的话，
敲杯是这样，直接敲桌子还是这样？
因为通常我们、
哦、是这样子哦，
通常
台湾人喜欢干杯这样。
对，就是通常其实我们喝葡萄酒不会干，
嗯，
就是你会就是慢慢喝，
对 对, 對。
那有些人会就直接这样，就是有点要 shut 到干掉，也
shut 这样子，
或者是对干掉，哦、应该说也不是说，
有我喝喜酒吃喜酒的时候会这样，
嗯。也不是说不行啦，就是我个人就觉得你喝的舒服的方式最好，但如果你要比较可以品尝它的风味，你可以就是一口口喝，不用一次就整个喝完了。
是啦，因为其实因为我不懂酒、
嗯哦、
所以比如说人家来敬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酒杯里面满满，好像要把它干掉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喜宴嘛，所以就这样干掉去、然后说也没有真的品尝到什么味道、
嗯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不 OK 的、哦、很可惜。好，然后还有刚才讲的是说还没有喝完就在那边加酒。
对对对、
哦、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服务生来、啊、就是问说大家要不要加酒，然后我想说哦，好像还差不多了，然后就请他加。但其实他好，诶，我现在听你这样讲完就感觉出来为什么他会面露难色，因为我就还没喝完啊。
对，
我只是觉得说哦，他来一趟那就不要让他跑第二趟，我就让他加、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是出自于礼貌，或者是说也不要让他白跑一趟、没想到其实我这个是透露出我很不懂酒、欸、感谢这个老师今天帮我们解惑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蛮多细节，但是我喝到现在、我其实反而会觉得说一个人开心用他的喝法喝就是也没什么不好。
是啦，
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就以前的我可能会很在乎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喝，或者说他怎么样、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
你是习得无助了吗？就是说已经觉得算了，我不想，
就是好像自己
喝的都是对的，
自己喝的舒服最重要。就像如果你今天想要加冰块
也可以这样，
以前的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完了，
但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我没有必要去管别人怎么喝。
你的态度就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
就没有，对，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去管
Go to hell，
就是
是这样的概念。
不会不会不会，我现在
心里面
是觉得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想要，就是他尊重他想用他想要的方式去喝这样子。
大家都应该听得出来啊， Greta 的尊重是有很多含义在里面。
没有，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尊重。不会不会，真的尊重。哎、
我要问一下哈，因为其实你在最近的 YouTube 频道上有一则很有趣的影片，就是说你去参加很多酒展嘛，因为你是专家。
对对，
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喝酒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中年男子很多啦，我不敢说这很多，但的确有很多像我这样中年男子、然后他们就在酒展，然后就看到比如说年轻的这个女士，
对，
她可能想要认识你或想要搭讪你，
嗯，
好，于是她就会跑到你旁边和开始跟你说啊，你应该要喝什么什么酒啊、就是觉得好像很，因为他展示他对酒的知识嘛，
对 对, 对，
然后他可能觉得像你这么年轻好，然后女性是比他不懂酒的，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我本人没有遇过，但是我、
那这样算运气好了、
但我在那个最近在翠上面就是有看到，就是有网友 po 说他就是去酒展然后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旁边就是他自己单身女生去，然后遇到旁边的男生，然后就会跟他说哦，我觉得这个酒你一定不会喜欢，因为太酸了、然后你应该要喝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用比较教育的口气吧、然后我有朋友也有遇过，就是跟他们讲过、但我本人没有，就是我觉得
还是你有透露出那个威严这样，还是因为你行走这个酒的江湖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可能所以我不笑的时候脸很臭，没有陌生人敢跟我讲话、我猜啊。
我另外一个以前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位很知名的 YouTuber 叫宝尼，他也跟你一样就是年轻、然后也是、我们说这个条件都很好、然后他也是常讲说他不笑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接近他这样子。
我好像也是
真的、
被很多人这样讲过。
诶，真的蛮特别，可能你本身有一个气势这样子、那所以因为那所以你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你有观察到比如说朋友有遇到，
对、
那你会怎么样，假设你遇到你会怎么办？因为前阵子有一个很有趣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女性高尔夫球选手、然后她就 在拍自己嘛，
对，
然后结果突然跑来一个一样是中年男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就突然对他说教一大堆，说你应该
要
怎么
怎么
打，对对 对
我看到那一支影片、
但其实那个是女性高尔夫球选手，她是非常厉害的这样子、就这个 这种情况好像在酒界也很难不遇到的。
我觉得酒界会有啊。
对啊，你遇到怎么办？你现在虽然我们说幸运啊，没有遇到啦，哦，那像我们这种中年男子出没在各种地方嘛，对不对？喜欢 mansplaining 的人这样。对。
我其实我可能会先听他讲完。
诶，那么有耐心。
因为我会想知道说他会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
您是您是心理老师吗？还是
应该说我的想法会是说，哦，你有这样，我想了解你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解。
好，oh,
就是我不会第一反应就
我尊重你，然后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是
我不会第一反应就我一定要讲完，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我自己的看法这样。
诶，
对对，
说不定反而是可以交流的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有也许 maybe 他不是恶意，他可能只是想跟你讲话或是分享，只是说他的口气跟他的方式让你觉得不是那么妥当。
嗯，
就是 maybe 他没有恶意，但我会听他讲完，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自己的想法。
嗯，
对，
诶，这真的是好，非常中性的一个回答。
对，非常中性，你是说
好，非常没有伤害性的一个回答。好，那你在这个行走酒界江湖，因为你一开始是你是成大毕业的，
嗯，
对不对？好，因为其实在你个人自介上面是有写，
对对对，
成大学姐，
对对。
好，那成大毕业之后，就在台湾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酒商，
对对。
为什么就是会直接？因为其实成大应该没有什么饮酒系嘛。好，那为什么你会直接就进入酒商？这样是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喝了吗？还是这样？
我其实是成大毕业之后，我去那个澳洲念硕士，
哦，中间有去澳洲一趟。
对，去澳洲的时候开始喝。
哦，是澳洲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啊。
因为澳洲就是他们就很爱喝啊，不管是啤酒还是葡萄酒各种喝，然后那时候还去了澳洲的酒庄，但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但那时候就开始喝，所以回来台湾就觉得说好像对蛮有兴趣的，所以就第一份工作就去了酒商这样子。嗯，然后也在那份工作学了蛮多的啦。
OK， 所以一开始加入酒，那就是说在酒商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业务吗？还是算是进出口贸易？
我那时候是负责那个威士忌的采购。
威士忌采购。
对，所以我其实是先喝威士忌，后来来喝葡萄酒这样。
哇，所以像喝这种烈酒，你也是没有问题。
烈酒 OK 啊，我反而喝烈酒比较不容易过敏，就是蒸馏酒我反而比较不容易过敏。
诶，欸，
跟体质有关。
嗯，那所以后来就离开了酒商。
对。
反而加入了科技业当 PM。
对对对，我后来就去科技业，就没有再走酒商了。
科技业就是我们台湾比如说科学园区这些科技业，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做
还是说网络科技业？可以讲吗？
我想一下要怎么讲。
对，
就是做科技产品这样吗？对，他没有在，就我的公司没有在园区内啊，但是他是做科技类的产品。
OK， 對對對，好，因为台湾这个半导体啊什么的电子业其实很兴盛嘛，这个行业需要很多的人才。
對對對，
但是你后来应该说也没有过，应该说过了蛮久的，
对，
决定要离开科技业的这个工作，
对，
全职的来做酒类的创作者。
对，就是去年年底算是辞职，然后想说全职试一下做 YouTuber 这样。
哇，所以听说现在是有一个后悔的感觉。
就是
所以今天就会是你全职的最后一次这个公开露面的。
也好像也不能说后悔，就是应该说我当初可能有点太冲动，就是想的不够，怎么讲，想的不够多就做这个决定了。
因为喝酒很贵是吗？还是
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
开支太大。
我觉得创作，你如果要好的创作，其实你需要一些生活灵感，但是当你辞掉正职之后，你其实压力会变蛮大的。然后我觉得这会影响到你一些创作的状态，然后加上你开始会觉得说可能创作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那么开心了，会开始有压力。
哦，
因为你已经没有正职了嘛。
嗯，
所以像我之前还失眠蛮严重。
诶，
对，就自从全职做之后，所以我会觉得在有正职的状况下你副业来做，可能会是比较保险的选择。然后一直做到说可能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变成你的正职，你再辞掉全职做。就是如果要我重新选的话，我会这样。但是我也不后悔辞职啊，因为我就是辞了职我才能领悟到这一切嘛。就是，
也是也是，
然后求一个不后悔嘛。所以就 我觉得这样也现在这样也不会不好，只是如果要重新做决定，我会想多一点了。
嗯，但是我觉得你本身的创作能力跟创作欲望应该还是很强的。
哦，我是蛮爱
我观察啦。
对 对，
因为你有不止一个频道，
对，
要跟人家合作，
对 对。
然后除了知识性的影音长片，然后有很多短影音，在短影音这边，老实说，特别成功。哦，很快就是
比起我长影片，是是是，
对，就是说其实拜托，这个大部分的人连一个成功都很难了，对不对？其实你已经在某一个类型上面非常非常的成功，然后接下来当然这次能够邀请你上节目，也是因为我们范科这边自己在推动知识型创作者的培训嘛，然后也很高兴能够看到你来加入，然后一起来这边叫互相专业，互相砥砺，这样子互相学习这样子。那你接下来有打算要做什么样的比如说影片创作上的尝试或是挑战吗？
影片创作上的尝试，其实我现在我自己的频道都一直还在试哪种内容，因为我之前做酒类，可是因为我觉得酒类的怎么样观众比较有限，所以我觉得在人数跟观看量比较难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在试试看，就是哪一种类型的影片可能会比较受欢迎。这样，
现在有试哪些吗？就是
我现在有试的是一些，比如说我自己讲一些我对生活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怎么样？
上班要注意三件事。
哦，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一些生活自己的我自己的见解，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想要运动或去健身房，但他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做到？然后我就有拍自己影片来讲说我怎么样找出原因，这样就是类似一些这种比较生活类型自我分享的影片，就是想说看看效果怎么样。
自己也有感触，然后也比较可能比酒更容易触及更多人。
对对。
因为其实
比如说，因为其实不喝酒就不会看啦，如果你只做酒的内容，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种小白，
像你就不会看了。
对，我可能就会看其他的你的创作就很有趣那其他的还有就是除了像这种生活型的，还有比如说会特别想要跟哪些创作者合作吗？那今天当然是一个很高兴，我们算是真的是跨蛮大的这样好，但是如果让你挑好。台面上很多知名的创作者嘛，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说，谁蛮有趣的，或者说谁蛮想认识一下的，好想跟他合作之类的？你今天喊出来，说不定就有办法实现了。
真的假的？
对对对，哎，说不定
多的。我就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喝饮料，
喝饮料，
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可以跟弟妹来个，比如说拍个饮料什么，应该很好玩。
本身是这个饮料店老板。
对，因为我也很爱喝奶茶。然后，
所以你也可以盲饮那个各种饮料，
可以啊，可以啊。对啊，然后我其实之前也会看那个席兰的影片。
席兰是不是？对，非常
棒。就是因为像我有些做一些比较可能分析我自己看法的内容嘛，然后我就觉得他的影片有时候那个节奏啊，它里面节奏蛮好的，
非常厉害。
对，所以会就是参考它，就是它也是我会看的。
好，那我们就把这两段特别剪出来，第一位跟席兰，然后要看 YouTube 的演算法能不能帮助你实现梦想。好，因为很抱歉，因为很抱歉，这两位我都不认识，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个直接实现。
我也很想跟工头见拍啊。
这真的马上可以实现。对，工头今天应该会蛮乐意的，因为都懂酒。
对啊，那我也想跟他来个看能擦出什么火花。
蛮好蛮好，因为你又懂清酒，然后他最近的主题又都是在讲日本。对不对？来一个清酒旅行。
可以可以。
对对，我觉得是蛮好的。
赶快许愿。
这个我们马上就来安排一下，对不对？好，这个马上可以实现了。
这是许愿词吗？那我再多许。
好，再许。对对对。
各种。
来还有吗？
好，等一下偷偷跟你。
偷偷列一张清单这样子。OK。没有啦，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在推动这个知识创作者培训，我们最主要希望就是让自己也不要那么孤单因为其实我们从 YouTube 官方那边得到的数据是说，台湾的观众是看知识型的 YouTube 频道是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台湾人还蛮热爱学习的，
是
就是除了娱乐类的内容搞笑类的内容或是吃喝玩乐类的内容， 其实看知识型的这个内容的比例还有时间越来越长。可是呢、YouTube 的人也跟我们说，大部分这些增加的时间都是在看外国的知识型里面、所以说台湾自己的创作者没有满足台湾观众的需求，所以这个是从数据上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啦，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说，那我们身为台湾的知识型的创作者，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拨乱反正、因为外国的这个创作者还当然也是非常好，只是说我们自己不要说、好像台湾自己都没有创作，或者说台湾自己的知识型创作是没有受到那么没有受到本地的欢迎，好，起码要合理的比例嘛，不要说台湾的观众特别都是看国外的，这样其实感觉也怪怪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其实在世界各国应该有很多像 Greta 这样的不管酒类的创作者，对不对？你会想要跟他们交流吗？
会耶，会，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应该有一些会比如说有参加某些活动来台湾之类的，
可是通常会来台湾的是那个通常都是酒庄那边的人、就比如说酒庄的业务或是品牌大使之类的，如果是酒类的 YouTuber 好像就比较少会来，因为可能我们也不是主要的葡萄酒产国，
是，好，
对对对。
来，最后呢我留这个三分钟的时间看现在我们100多位饭团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 Greta 林老师，或是想要
林老师，
哎 ，Greta 林老师，
他好是林老师
哦，林就为林，好、，Greta 林老师，哎呀，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请教老师，或者说期待老师做的一些创作？我猜大家可能，我在猜啦，很多人应该看过你的影片，
有吗？
不一定是酒的。
真的吗？
因为你的那几支短片
哦，你说精灵姐妹哦，
对，可能很多人看过，因为蛮好笑的，蛮有趣的，
蛮好笑
，因为他你有达到娱乐的目的嘛，
对，
然后这个气氛也抓得很好哦，然后在一个很单纯的拍摄环境，
对，
就完成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短影音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哦，这个认真
你观察入微耶，
对，因为本身是做这行嘛，
不愧是，
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哎，这边狗子蛋是推荐说，或许可以跟超认真少年合作。超认真少年，你知道他们谁吗？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频道。哎，那这是别人推荐啊。对，
好，我都愿意
来，我都愿意
来吧，
来吧哈，因为他那边有很多这个有趣的企划哈，酒的应该也可以。这边是一位鱼儿，鱼儿说调酒，你有在品吗？
啊，调酒我会去酒吧喝，但是我对调酒的知识没那么多，因为其实调酒我觉得它也是蛮多很多细节，比如说它方式调的方式，然后有些又是 trace， 然后有些又是改良过，然后基酒用什么，其实细节是蛮多的。
所以算是休闲的时候，
对，休闲就是当休闲喝，
没有把它当一个特别要专业在研究，
对对，比较没有涉太多那个涉猎。
OK， 好，那这边有一个这个很男性的问题，就是说要怎么跟女生聊酒？不过女生千变万化嘛，对不对？
对，
你遇到那么懂酒的，你就别自曝其短，
你就先跟他聊化妆品跟包包好了。
啊，那这还是自曝其短，
然后之后再聊。哦，对，哦对，
我们男生还蛮容易自曝其短的，这样
先聊星座啦。
啊，先聊星座是不是
可以吗？
可以。虽然我们是
你就说哦，什么星座适合喝什么？
虽然我们是科学频道，但我们这个来宾想要聊什么都可以。OK， 好，那有什么小游戏可以玩？喝酒的时候会玩什么游戏吗？我不知道啦，就是说台湾人喝酒可能会滑酒泉啦，可是喝红酒会吗？就是有什么游戏是可以玩的吗？
好像没有诶，可能就是你猜错然后你买单之类，没有啦。
哦，这倒是啦，齁，好可怕，金钱
游
戏，
好可怕的游戏。
不会不会，金钱游戏。好，再来，新手入门，好，布谷鸟问新手入门推荐哪几款酒？新手就是像我这样的新手吧。可是
这问题
对啊，我刚才因为请教这个 Greta 林老师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这喝的太少，好，所以其实也不能说喝哪几款酒就可以入门。
我觉得如果是新手，你们可以找大一点的牌子，原因是因为通常大牌子它品质会稳定，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蛮可以表现那个国家跟产区的风格。举例来说，好，如果是澳洲，你可以搞不好可以先从奔富开始喝。 Penfolds， 就是他从那个酒款从低阶到高阶都有，然后有很多通路买得到，嗯，然后他又是蛮经典的澳洲酒这样，嗯，就是类似这样子。
OK， 好，嗯，因为我跟我太太都不喝酒，
嗯
哦，那我们常有时候想说哎呀，趁女儿睡着之后来小酌一下，可是完全也不知道喝什么，
嗯，
所以像这种比如说老夫老妻之间好，啊，晚上小酌一下喝什么酒会比较适应？
其实其实最近开始
吃个咸酥鸡之类
的，最近开始流行，也不是流行啦，就是我知道有人在卖那种是葡萄汁，
葡萄汁，
但是他那个葡萄汁不是你在超市喝的那种葡萄汁，他是真的用酿酒的葡萄去做的葡萄汁，所以它口感会跟葡萄酒蛮像，但它没有酒精。
诶，
对，
所以适合我们这种入门的
喝喝，
就是不想喝酒精的话，而且我觉得那个比一般的葡萄汁好喝。
哦，嗯，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没有酒精的葡萄汁。
OK， 好，这边麒麟 F 他说超认真阿嬷啦，超认真阿嬷是另外一位创作者吗？真的吗？有超认真少年，我是不知道有超认真阿嬷。好， Andy 123说建议你跟恩俊熙合作。
哦，我知道他，
恩俊熙也是很懂酒的人，是不是？
对对，他之前我记得是拍那个便利商店调酒，
嗯，
蛮有名的。
对，
他有在喝，然后会开箱一些烈酒。
那你们这个酒界应该比较好牵上线吧？这个就我也不认识，好，哦，这个我就帮不上忙了。对，好，再来，嗯，吴博义啊，再次留言，他表示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好，没错，
谢谢。
这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麦克风没有出错。因为前几次直播的时候还真的出错，然后让大家有点批评，很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把老师比较好听的声音传播出去。好了，那最后呢，就是很非常感谢这个Greta林今天来上我们节目了哈。那待会因为今天有喝酒，待会没有开车嘛哈 ？OK，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搭乘交通工具
，U-bike，
好 U-bike， 好，或是这个 Uber， 好，都可以，好不好？好，那希望之后我们如果有什么酒相关的企划，再有机会再请老师再来帮忙这样子。好，那当然跟公投这边，我们马上来这个协调一下。好，我们相信他也非常的乐意。好，
哎，这都要录下来，
对对对，好，
纯正，
直接传给他这样子。
纯正。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那我们下周三饲养实验室再跟大家聊咯，拜拜
拜。